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施恩的父面前，来认识你的恩典，来明白你的恩典，来领受你的恩典。愿主你保守我们，也特别祈求主洁净孩子这无用的仆人，让孩子能够把你的真理、把你的话、把你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本性传讲给所有属你的人。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是真正的蒙恩，真正活在你恩典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这个分享的题目叫做福音的唯独恩典，那这个是福音真理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是怎么样实现在福音的里面？恩典的内涵，恩典在我们信仰过程当中产生的作用，和恩典所带出来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在这个认识上比较容易产生误解，甚至产生偏差。那有两个比较常见的偏差，第一个是把恩典僵化，夸大上帝的恩典，宣扬说只要你信主了，蒙上帝给你的恩典，就直接上天堂。人是否信从神，是否遵行他的话都没有必要，只要享受恩典就可以了。恩典的目的呢，是叫人健康幸福，名利双收，心想事成。啊，现在有个叫做恩典福音的，在亚洲很流行，那个创办者是新加坡的，叫做平云社的这一个所谓的牧师，他这样讲。那这样一个讲法的本质呢，我在刚好这个上个礼拜参加小组查经，查到了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七章里面，在希腊文化当中有一个叫以庇古罗派的。那以庇古罗派呢，就是这样，只管享受肉体。那实际上这一个所谓的恩典福音，不是真正福音。在这样所谓的恩典的福音的里面，没有生命的改变，没有圣灵的果子，没有真正的重生，这是一个偏差。那第二个偏差呢，是缩小恩典，把恩典弱化了。我们呢是蒙上帝的恩典没有错，但是还要加上我们个人的功劳，这样我们才能够称义，才能够得救。那现在的罗马天主教核心的教义就是这个，恩典加上功劳，叫 grace plus work， 是他们。那在本质上是律法主义，所以很多天主教徒他们很辛苦的，拼命努力的做好人，拼命努力的行善，甚至去苦修，但是显然不是福音的真正的恩典。那福音是绝对的恩典，是完全的恩典。那刚才我讲的这个恩典的这个唯独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中世纪宗教改革，那些的信徒呢，他们回到圣经，他们总结出来旧文当中有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那在这个五个唯独的里面，五个要点的里面，他做了一个框架，是把纯正的福音框在里面，避免人走偏。那请大家留意啊，这五点不是圣经的全部，是圣经里面的主要的框架是对的，但是不仅仅是这五点。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唯独恩典是强调恩典的绝对性。那恩典绝对是从上帝来，也是唯独的。那这个唯独怎么样在我们福音当中，在我们信仰当中，它怎么样能够展现出来？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是重要的。这五点重要，但对每一点的正确的认识同样重要。那这个唯独的恩典是怎么样实现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我们正确的认识就会有正确的信仰。那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点。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的当中呢，以弗所书二章的一到十节， 我相信这是唯独恩典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依据，是从这段圣经来的。那我们就看这段圣经，他在讲这个唯独恩典的时候他怎么讲的，这个圣经怎么诠释的，这个唯独恩典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那这样我们对这个唯独恩典就会有比较准确的认识。那以弗所书的二章的一到三节，那里面讲到为什么叫做唯独恩典，因为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必死的罪人。那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够救我们脱离那个必死的罪人的光景，那这是唯独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是在第二章的四到第七节，是唯独上帝的恩典才能赐给我们天国的永生，这是确定的。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说他靠自己可以得到永生，没可能。那第三个是讲到唯独恩典才能够塑造出真正美善的生命，那这个是恩典的印记。真正蒙恩的人怎么知道蒙恩呢？在地上我们看见那个美善的生命被上帝的恩典塑造出来。所以这三个要点在讲到唯独恩典这个事情的主要的内涵。那以弗所书呢，我们知道它的主题是讲到神丰富的恩典的福音。在这个里面开章名义啊，在第三节他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的里面特别强调了神的恩典是非常的浩大。那为什么需要在以弗所书里面强调神的恩典是浩大而且是绝对的呢？这个和以弗所或者说和外邦的背景有关。以弗所教会是外邦信徒，那所有的外邦信徒都有一个非常沉重的背景，是我们对恩典的认识是有限的，甚至有偏差，我们很容易就有落入律法主义的危险。在我们整个的外邦的或者叫做世俗的文化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啊，我们中国人叫做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啊。啊，我们大概会有一个认识叫做没有免费的午餐，是什么意思呢？凡事要靠自己。那这个凡事靠自己叫做律法倾向。我跟大家说，律法主义不是犹太人独有的，是除了基督信仰以外所有的世俗文化包括世俗的宗教异教都是律法主义为根本的。要靠自己的努力达成目标，达成这个目标是我自己的功劳，我们在本性上或者本能都是靠自己的。那有个学校有个校训哈，啊，我可以讲学校了，清华，我们这边有清华的哈，那个校训叫什么呢？叫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啊。那这个校训呢，是当初梁启超演讲的时候啊，他在引用的《易经》上的这个一段话，就成为了校训。那这个校训的里面，这个校训很好哈，从一般士绅的角度来说，它一个是讲到自强要靠自己奋斗，那另外一个是厚德载物啊，又兼顾了德行，在人看起来很好，但是根基上是什么？是靠自己啊。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是贯穿在我们整个的人生的当中。我认识一个姊妹啊，她说呢啊，她的祖母给她一个家训，这个家训叫做什么呢？叫做靠父母不长久，靠丈夫还伸手。那什么意思呢？靠自己啊。从人看起来他是不想靠别人，是勤劳，看起来很有骨气，但是根基上是靠自己。所以靠自己是整个的我们外邦背景的根植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本相。那这个本相很容易衍生律法主义出来，包括世俗的宗教那个根基都是律法主义的，佛教的修行也好，伊斯兰教的武功本质上都是靠律法能够得着那个所谓宗教给他的东西。所以我们所有外邦的信徒，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因为我们非常容易落到这个里面，甚至是你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那我在多次在查经的时候，我也在讲过，我说我们华人教会啊，我经常讲一个词叫做新律法主义。什么叫做新律法主义呢？啊，因为你信主了，所以你要这样行，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应当遵守这一些。那这是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这个因果关系是律法主义的，因为你挂了这个名，所以呢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会不小心会渗透在我们的里面啊。如果你是我这本圣经啊，我这本圣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前面有个小标题叫做基督徒生活守则。那这个小标题呢是人加上去的，我跟大家说这是律法主义的情怀所产生的小标题啊，生活守则。我们看起来很理所当然，看起来很正常啊，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守一些的守则。那这个是律法主义的根基所产生的。那这一切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对神的恩典的认识是不够的。上帝的恩典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恩典的认识不够，产生律法主义，就会破坏我们的信仰。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里面挣扎。这个不是基督信仰给我们的，是没有出路的一种的挣扎，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福音。那真正的福音根基所有是上帝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到底怎么认识，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看的。所以保罗透过这段圣经呢，他要告诉所有的外邦人，以弗所的信徒，包括我们现在，你们得救这个福音是唯独恩典，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哈，是都是上帝的恩典，绝对是上帝的恩典做成的，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做成的这件事情。那你怎么去认识，那这个是要点。在前面这几节圣经的里面啊，在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这个是讲到我们信主以前的状态是叫做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啊。后半部哈，他叫你们活过来是大家要了解，这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原文也没有，英文也没有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会加这一段。如果你有圣经呢，它下面可能会给你打小字哈，打小点点那个是没有必要加上去的。他可能会害怕说这些基督徒一看怎么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会吓一跳，然后加一个现在活过来了，你不用担心我个人觉得有点画蛇添足哈，因为他后面还会讲的，这只是这一段话讲了以后一个状态告诉你，后面他有要论述的，后面会有活的，但不是现在。那你们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是讲到我们信主以前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当然我们要了解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这个死是相对于天国的永生的这个死啊，在圣经的概念的里面，活人是不会死的人叫活人，会死的人都叫做死人。那会死是因为罪恶过犯才会死。那怎么样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个状态是什么呢？后面经文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这是一个状态，死人和活人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活着，行事为人。那这个行事为人呢，他经文当中讲的要受到三个影响。一个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原来的世俗的文化背景，所谓的宗教背景，就是在一个世俗的风俗的里面。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指你所有的所谓的追求，所谓信仰的追求都是邪灵，不是真正的神。然后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整个的心态就是一个悖逆的状态。那这三样加在一起 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什么叫做今世的风俗？啊，我一直讲啊，我们这些中国人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啊，你是中国人，中国来的，你是 made in China，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背景都是在中国文化背景当中被塑造出来的。那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从背景里面可以看，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我们这一些的中国人大概比较会说我们是儒家文化所影响所塑造出来的。那儒家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大概可以用孔子的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修身是修什么身呢？是建立自己的德行，靠自己哈。齐家是齐什么家呢？你有一个最基本的，连家里要治理好了，然后治国了，你可以做大事，平天下可以做更大的事。那这些所有的背景影响的东西和永生一毛关系都没有，和你是否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在这个影响的下面，就是走世人的路，就是和所有的这个背景塑造的人一样，最后走向死亡。这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你在这里面活的，这是没有信以前的状态。那第二个呢，他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指地上拜偶像的，拜假神的，无论是拜佛的，无论是伊斯兰教的，都是受邪灵的迷惑，没有永生的。那第三个就是讲到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这个悖逆之子讲到人心的状态是悖逆的，这个悖逆是悖逆谁呢？是悖逆上帝。我们和神没有关系，我们和神的方向是反的，我们是活在一种这样世人的常态的里面。所以凡事靠自己，自我中心，走自己的路，这是世人的状态。那不管你多坚持，不管你多觉得很自豪，不管你感觉多好，不管因为你如此的这样子一个自我中心成就了多大的功劳，没有一样是通向永生的。所有的人活在这三个影响的下面，无论他是聪明的还是笨的，无论他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无论他是看起来卑贱还是高贵的，无论是平民还是国王，最终的结论是一样，就是死亡。那这个是讲到人本，人靠自己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所有靠自己的努力。那后面保罗接着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没有救恩，没有神的恩典，所有人都活在这个状态的里面。又讲到罪的问题，找不到会死，你觉得好像有点冤枉。那保罗说，当你找不到，当你以自我为中心，当你按着这个世俗的风俗走，被邪灵诱惑的时候，你是活在罪的里面。这个罪叫做什么呢？他讲了两个，一个外在的，一个内在的。外在的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那有人可能会以为说，哎呀，这个话挺严重的，我很自律的，我从来没有放纵过哈。翻译的问题，原文怎么翻译呢？我用这个英文给大家翻译哈。他说呢， You lived in the desire of our flesh， 是我们活在我们身体的欲望的里面。如果是世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所有的人都是活在你自己的欲望的里面，这是所有世人的状态。如果大家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叫做《欲望都市》啊，就讲到人是活在这个常态的里面。我做事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满足我成就感的欲望。我做商业是要勾起你购买的欲望。我做色情产业，不是我做的，他们做色情产业是要勾起你的情欲的欲望。做诈骗的是要勾起你的贪欲。所有的都是在人本的这个欲望的当中所驱动的事情，那这些没有一个 是真正在神面前能够有永生的盼望的，没有可能，都是活在罪的里面。所以后面他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随心所欲，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跟着感觉走，只要满足我的心情，满足我所希望的就好了。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世纪有一个名人叫做马洛斯的，马洛斯呢，他写了一篇论文，是讲到人类的这个动机哈，有五个层次的需要。那第一个层次呢，叫生理；第二个是安全需求；第三个是爱与归属的需求；第四个是受尊重的需求；第五个是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后来到了晚年呢，他又加了一个需求，第六个叫做超越自我实现的需求。他把所有人全部包含进去，哎，大家也都认可啊。我们当时读书还读过啊，马洛斯的五个需求画了一个塔。那我跟大家说，无论是五个需求还是六个需求，都和得救没关系。无论他怎么自我超越，怎么实现自我超越，都超越不了死亡的界限。这个是圣经说，你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有的世人都是一样，本为可怒之子，生命的状态在这样的私欲和骄傲罪的驱动的下面，这样的跟随邪灵，这样子所谓的悖逆，在圣洁公义的造物主面前是可怒的。那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末日的永恒的审判，都是必死的。那在这一个点上，我们中国人感受是非常深的，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死亡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连机会都没有，你到西方社会，至少他们还知道耶稣这个人，满口 Jesus 啊，这对吧？耶稣这个名还把他这个世俗化的来讲，西方人是这样，他们2000年有蒙恩的，我们中国人连听都没听过，门都没有。所以老子拼命的求道找不到，孔子慕道慕不到，子路想解决死的问题解决不了，没有出路。这叫做你们必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所有人的状态。然后后面，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那这一个唯一的转折，脱离那个必死的向活的转折，没有人能够，但是只有一个能力会出现，是因为上帝。上帝呢，他的起点是什么呢？他的怜悯和他的大爱成为我们从死向活转的那个重要的转点，那个是福音的起点。你非得有上帝的这个恩典，否则是没有盼望的。那为什么要以神的怜悯为起点？为什么以神的爱为起点？因为要解决罪的问题。上帝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审判罪恶。那如果人犯罪，他必定要审判罪恶，他就没有道理要救这个人。但是上帝是怜悯，他怜悯那些在罪中的人，他就可以救他。这个是上帝他自己的公义和他的怜悯之间的一个奇妙的结合。那这件事情必须是上帝的怜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才有机会能够胜过死亡。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的。没有恩典，没有人可以得救的。所有的人都是靠着上帝的怜悯的恩典去得救的。那经文里面他说神既有这个词。既有这个词呢，我们如果你去参考原文哈，既有这个词呢，中文觉得好像神有怜悯，那别人也有啊，其他人也有啊，不太对啊。如果你看原文或者你参考英文，神既有这个词，如果用直译来说，神他丰富的存在在怜悯的里面，或者用另外一个词说，神他就是丰富的怜悯。那如果他是丰富的怜悯，他的怜悯会自然的发出来啊，不需要去啊大发慈心，什么时候良心发现，不是，他如果是丰富的怜悯，他的怜悯会自然的会出去。所以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应该有一段哈，诗篇116篇第5节，耶和华 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他本身就是怜悯，他是怜悯，他一定会怜悯人的。那这个是我们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那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把神的怜悯展现给别人看。他怎么展现呢？在马太福音14章14节，耶稣出来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医好他们的病。如果上帝他见你，他看你，啊，他要见你要看你，你有机会听到福音，是他见你他看你，或者你将来有机会啊，你现在都有机会了，不能说将来了。他当他看你，你只要到他面前，他已经怜悯你了，不管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因为他是怜悯。有什么比喻呢？就好像一个很有怜悯心肠的一个妇人，一个妇女啊，不是妇人，不是富裕的妇哈。然后看见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小孩子，他那个怜悯会自然发出来的，他不会看见了他一定就发出来，他不用这个预备一下，不会，他自动的会出来。那上帝本身是这样的怜悯，那这个怜悯是让我们能够得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很多慕道友他犹豫，他受洗，他说这个我觉得我不够格。我说这个是一个悖论，因为你慕道受洗是上帝的恩典主动的给你，不是你够格，你根本就不够格的。你够什么格能够洗礼啊？没有格，只是上帝的怜悯引导你，你就受洗。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能做的就是接待他，信他的名，接受他的怜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主的起点。那这个起点和异教不一样，那异教如果你去拜佛也去求他怜悯，但是你要烧香的，你要捐钱的啊，你要按照他的这个清规戒律要做的，不然不给你的。基督信仰不是的，基督信仰是神的怜悯自然的会临到你。那这个我需要再和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神是怜悯，在我们没有信的时候他怜悯我们，然后呢我们就信了。那我们信了以后，神还怜悯不怜悯我们呢？如果他是怜悯，他在我们信以前他是怜悯，在我们信以后他仍然是怜悯。那他在我们信以前给我们的怜悯多，在我们信以后给我们的怜悯就少了吗？不是吧。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是一直活在他怜悯的里面，这个是的。所有的人你信了主以后，你就一直活在他怜悯的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神一直怜悯你的，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只要是信主的，你所经历的每一个难处在神面前所反映出来的就是怜悯。他是怜悯，他看着你的，他从来没有不看他的儿女，他看他的儿女从来都没有不怜悯，因为他本身就是的。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了解我们蒙恩的起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些信徒在这个家里有难处，孩子有问题，配偶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了，就不祷告了，就觉得太难了，那个人心太硬了，我都不想理他，上帝会理他吗？那个人太糟糕了，他硬着心作恶，我都想放弃了，上帝还不放弃吗？这个孩子太悖逆了，我都没招了，我都不再有任何的想法了，上帝还会管他吗？我跟你说，这都是刚好相反的，上帝都会管，也只有他能管。我们呢放弃呢，是因为我们不够怜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上帝他是怜悯，他一直会管。在上帝面前，你要认识到上帝的怜悯，你就不会 在祷告上灰心的。所有在祷告上灰心的人，你对上帝的怜悯认识不够的，是用我们自己的判定来定你所祷告的这件事情的结论，不能的。他有丰盛的怜悯，他的怜悯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让人从死到活的这一个转变。我所祷告的每一件事情，上帝的怜悯都可以覆盖。在诗篇123篇第二节那里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这个诗篇是以色列人写的，是耶和华的选民写的，上帝这个怜悯特别属于属他的儿女，所有的信徒，上帝怜悯是特别属于你们。仰望他，他的怜悯够大，他的怜悯可以覆盖，他的怜悯可以改变，够大，直到他怜悯我们。这个是应当有的对神的认识和在信心上面这些的祷告。后面，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个经文的里面呢，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呢，包括两个短语，我要把它切一下呢，这样你会比较清楚。那这几个字呢，八个字哈，有两个短语，一个呢是说因为他是大爱。那英文呢比较直译哈，英文是 because of the great love of him， 因为他是大爱。然后第二个短语加在一起 with which he loved us。是用这个大爱他爱我们。那首先他是大爱，那既然他是，他就会产生爱的行动，那这个爱的行动呢，他就会去爱我们。那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讲，是对信徒讲的。那因为他是大爱，他一定会有爱的行动来拯救我们。上帝拯救我们是因为爱，因为爱拯救有什么区别？因为爱拯救是无条件的，因为爱拯救不是看着你顺眼就拯救你，看着你不顺眼就不拯救你，不是。因为爱的话，他爱你他就拯救你。为什么他会爱你？因为他已经拣选你，他就是爱你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神就是爱，这是神的本性，他本性就是爱。那上帝造人也把爱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了解有爱这个非常重要的神的本性和神之间的连接。那这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任何的信仰，他和他拜的佛之间，和他拜的阿拉之间没有爱的关系，基督徒和我们所拜的神之间是爱的关系的。那这个爱的关系是非常重要，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时候，就把这个性情给了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之所以为人，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是爱的。人要活在神的爱的里面，人要活在彼此相爱的里面，那个才是一个正常的生命，否则那个人是不正常的啊。对于人生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和意义之一就是爱与被爱，是心灵的需要，是人本性的需要，不是奢求的。那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爱是奢求，不太容易找到真爱？为什么呢？是因为犯罪以后，我们和神的爱隔绝了，我们与真正的爱隔绝了，我们失去了爱的能力了，我们没有能力去爱别人，也得不着爱。所以我们常常听过的，有人说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那那个缘故是什么呢？那个缘故呢是他可爱，那个缘故呢是他可恨，是吧？我们是以这个为爱的起点，对不对？那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实际的经验啊。所以很多人啊，特别是姊妹啊，他们就要寻找纯粹的爱、无私的爱、真正的爱。那我跟大家说，你这个寻找是正常的，但是能不能找到呢？如果 我们带着一个不纯粹的心，带着一个有私心的爱，去找无私心的爱和纯粹的爱，那能找到吗？那是悖论。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大家在真正的纯正纯粹的爱上，我们都受到损失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找不到真正的爱的，那唯有一个上帝的爱，它是纯粹的，它是无条件的。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活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才有机会在福音的当中能够跨越罪对我们的审判，罪对我们产生的那些的玷污。上帝是因为爱的缘故，他拣选人。我跟大家说，我们被神拣选，没有一样是因为我们哪一点特别吸引神，让神不得不爱我，没有。也不是因为我长得漂亮，我聪明，我有才能，所以上帝呢，他非爱我不行，没有。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人所有的美好都是上帝造的，然后我们把上帝造的美好玷污了，在神面前看为可怒可恨的，那他因为爱的缘故，他拯救我们。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在上帝面前蒙恩，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叫做唯独恩典。所以圣经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赐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为我们赦罪，他无罪的洗净我们的罪。神的大爱是舍弃他的独生爱子展现出来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重要的恩典。我和很多弟兄姊妹来分享，大家很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家人信主特难，哎呀，给家人信主传福音好难呢，他们就是不肯信呢。我跟你说，福音是要传的，但是真正能够撬动他们信的是神的爱和恩典，我们没有办法的。你一定要传，要尽力去传，但你知道那个转点是上帝做的，我们做不到的。那你要干嘛？你要祷告啊，求上帝你的恩典怜悯临到他。我会按着你的心意去尽量传福音给他，但上帝你动手，你不动工他信不了的，你动工他一定会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这一个转点在这里实现的。所有的人有了这个认识，你在神面前你所传福音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才会有一个对的一个次序，那个本质上是上帝的恩典。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福音指向的是一同复活。复活是指吗？是指天国的永生。信主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地上的名利，不是地上的享受，是天国的永生。不治病亡反得永生，这件事情是恩典的。没有恩典谁能得到永生啊？没有人的，没有人可以靠他自己不治病亡反得永生的，不能。秦始皇长生不老药不能，现代科技寻求外星智慧那是想象，佛教的所谓涅槃，伊斯兰教什么炸死人上天堂那是妄想，没有可能的。你非得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他叫我们从死里活过来，那这是神的恩典做成的。那这件事情保罗他一路叙述下来，要把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从这个要点的当中把它讲出来，然后他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代的世人看。神做的一切是叫人得救，要显明他的恩典。显明他的恩典是在哪里呢？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将来和他一起在天上，是得到那个永生的盼望。那这个显明恩典显给世人看，看什么？是看上帝的荣耀，还看什么？看见福音真正的力量在这里， 当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传什么？信了主以后发财，信了主以后顺利，信了主以后这个身体得医治，你传什么？当那些在世上有钱有名有健康儿女成群可以寿终正寝的人，当那些在世上享受奢华奢侈过上流生活的人，他看见你说你竟然有永生的盼望啊，这个是上帝要显出来的他的恩赐。福音的能力是什么？是我和你好像都在暂时的世界上生活，但是我告诉你我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是力量，这本身就带着能力的。你不需要跟他讲世上那些的东西，那些东西没什么好讲的，要讲的是你将来是必死的，我告诉你我有永生的盼望。那这个盼望到底是什么？这是神要显的那个真正的荣耀。那这件事情是恩典，他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上帝给他的恩典，他要放下他个人一切的努力在神面前来求恩典，那这个是重要。那这个恩典也是福音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福音的恩典，我再次说不是让我们享受地上的东西的，地上的东西他会给我们足够的供应，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需要的会加给我们，会的，他会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承受的程度上的足够的丰富，会给的，但那个不是目的，目的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目的。那这个是恩典所推动的真正的方向是那里，不是地上那些的享受。什么叫做福音的恩典？什么叫做唯独恩典？恩典是做什么的？恩典是叫人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恩典要做的是这个，上帝的荣耀是显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是福音。后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段经文里面有四个短语，这个短语的里面呢，一个是肯定，两个否定，一个结果，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福音都是恩典。那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这句话呢，请大家特别留意啊，我要参考原文跟大家说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那如果用英文的直译来说呢，它叫做 By grace you are saved through faith， 我们教会已经习惯了，我经常用希腊文就直接对下来的这个原文跟大家说哈。那是用上帝的恩典，是透过信心。那在这个经文呢，我们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得救到底是透过神的恩典呢，还是透过我的信心？那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出了问题。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把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切割了，这是这个时代非常容易出现的问题。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是一体的，这个经文它是一个句子把它放在一起的。神的恩典，因为他用恩典拣选我们，因为用恩典赐给我们天国永恒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永恒的生命，所以他把信心赐给我们。这个信心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的重要的成分，是他施恩的方式，是把信心赐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分别为圣，然后把信心的真理赐给我们，叫做生命之道，让我们用信心去信从他，这个是恩典。再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能够信从神的信心的真理，生命之道，被他塑造属基督的生命，带到永恒的天国，这一连串都叫做神的恩典，它也是神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和人的信心不是切割的，是一体的。你这样看清楚以后，你才能够认识到底什么叫做恩典的，否则会看错的。那你有了这个认识以后，后面的经文你就了解，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得救的可能，得救的过程，重生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它是恩典，它唯独是恩典，它全都是恩典，是这样连在一起的。所以后面那段经文他就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还要再看原文，什么叫做不是出于行为呢？不是出于行为，是不是就否定行为呢？你不要有任何行为呢？是这样吗？什么叫做不是出于行为？好，我用原文英文直译哈， Not as a result of works， 这个是这句话里不是出于行为，是你得救的这个结果，福音的这个结果，不是透过你工作做出来的，不是靠着你的行为做出来，那个结果不是你工作的结果，是神做出来的结果。不是否定我们不要做工，不要有行为，绝对不是这样。这个细节是在这个里面的。啊，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什么？是魔鬼在细节当中哈，这很糟糕的一个词啊。那这个细节在这个里面的，说不是出于你的行为，是不是用你的行为完成这个得救这件事情，叫做律法主义。不是否定你要有行为，你必须要有行为的，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恩典和信心之间的正确的关系。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保罗说，保罗在那里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这句话也是保罗说的，前面那句话也是保罗说的，保罗不会自己自相矛盾的。那功夫是信心的印证和果子，功夫不是得救的功劳。那在这个概念你清楚以后，你就不会把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之间把它切割开来。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才会真正走在对的路上。所以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保罗也说，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刚才我们主席在祷告的时候也在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就不是律法主义，这个是你蒙召以后神的恩典要推向你，能够得出来那个蒙召的果子，是施洗约翰对人说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那这段经文的解释是很要紧的，解释错了，分割了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和信从，就会产生危险。这就是新加坡的那个平约瑟讲的恩典福音，就是这样出来的，是一个错误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他对神的恩典的解释都是错的。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十九节那里，他还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荣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后面经文继续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这是第十节。那这节经文的里面是对前面所有的一个总结。那在这个总结的当中呢，我们要仔细看，在经文里面他说，他提到几个很重要的要点。一个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我们很熟悉另外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变成新的了。那保罗是同样的概念在写这里面，他说我们是在基督里被神新造的。那你就要了解，我在讲到 double creation， 上帝的双重创造是完美的，亚当里的创造，基督里的创造，最后形成这个完美的创造。我们是上帝如此所造成的，是他自己做的，从开始到末了我们都是他的产品。然后为了叫我们行善，请大家了解哈， 这句经文的中文翻译会容易出错哈。信了耶稣要去行善，你又走向了一个新律法主义了，出问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的里面他说呢，我们是他的工作 as a workmanship、ship, 然后呢 having been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for goods, for works good, 我们在基督里被他造成以后成为一个好的工作，成为做好的这样一个事情，这是这个经文的意思。上帝所造出来的是好的，在基督里面造出来是好的，那个好是以神的良善为标准的好。这是讲这段经文，不是我们信主以后就要去行善，不是这样子。神做成的东西在基督里一定是好的，他会做成一个好的东西出来。那也许有人说，那我不够好，这怎么办呢？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呢？神的恩典有没有临到我啊？如果神做出来是好的，我觉得不够好啊。如果你刚刚信主不够好，我跟你说那是正常的啊。如果你没信就够好，那就很奇怪，是吧？是信主以后，你经过神的塑造，在基督里圣灵的能力、生命之道，你会慢慢的变好，这个是那个好。那到好到什么程度呢？个人性的。有一个确定的，这个好是谁做的？上帝做的，不是你做的，是吗？那上帝会不会做好呢？你大概不会怀疑上帝做不好，我这人就是很难弄，上帝做不好。不是啊，上帝一定会做好。那上帝看为好就可以了，因为他悦纳就可以。程度在哪里？在上帝的手上。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顺从上帝的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因为他爱我，所以我爱他，我顺从他的手，他就在我身上做出那个好的事情来。这个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必定会在顺从人他的身上做出那个好的工作出来。每个人都能，只要你真正的信从他，一定能。这是本于恩，也因着信。然后后面那半句挺重要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你知道前面那个做好啊，不是叫我们行善那个意思啊，叫我们行善就神预备叫我们行善，这个经文的理解是不对的。神做的是好的这件事情，然后后面那句话就是一个在整段经文当中的一个小节。这句话里面还有两个小段，两个小段，一小段是什么呢？一小段他说which prepared beforehand God,说这件事情是上帝事先预备好的。那后面另外一小段叫叫我们行的是 that in them we should walk, 是在这个上帝所预备好的所有的事情里面，我们应当行在那个里面，我们应当行在上帝已经预备好的这一个恩典福音当中，我们如此的行在这个里面，这是这段经文正确的解释。你应当这样行，这样信，你就在上帝的这个唯独恩典的福音的里面，就是真正的跟随他了。这段经文呢，这个解释上你必须要看原文，单单中文的里面你会有很多误解可能会产生的。你看了原文以后你就知道，哦，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思路。最后我们是这样，那最后神的好，如果你 walk in 在这个里面， we should walk in, 你一定要行在这个里面，然后他那个好上帝会做出来，这已经是在他句话的里面，他一定会做出来的。那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得救的，每个人都是一样。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啊，这个先知、使徒都是这样得救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在上帝的绝对的唯独的恩典的里面这样子得救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续，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续，只是他被接续以先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有信主的人，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今天每一位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你了，你听到福音就是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你了，那你需要的是回应他，神的怜悯、神的爱主动的给你，你需要有爱神的心去回应他，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必死的原来的生命必定可以活过来。 那已经信主的人，我也再次强调，我们一直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你已经信了，你就一直活在他恩典的里面。啊，曾经有信徒，这段时间有些信徒难度比较大，就问我说：“哎呀，这难度这么大，应该怎么办呢？”那我说呢，祷告啊，要活在神恩典的里面。我也跟大家很坦白讲，今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我去年呢，我就有感动，我说2019年我不能回国，我每年都回去一次，去年回去两次，我说我总觉得今年这个教会有事情要做，我不能回去。然后呢，真的做了很多事情，真的碰到很多事情，我今年的事情挺多的，教会的事情多，家里的事情也不少，外面的事情也不少。我跟大家说，我礼拜一去买菜的时候，我已经感觉我有点忧郁症的感觉，带着忧郁的心情进了菜场去买菜，我就觉得不对嘛，怎么会抑郁了呢？就那里面那种的悲伤的感觉从里面会发出来，我说不对啊，上帝给我的是喜乐的，怎么会有悲伤在这里面呢？不对劲，那我需要怎么样？祷告啊，要仰望那位施恩怜悯的神，他的恩典是够的，他是爱我们的神。如果上帝的恩典不能够覆盖我的这个软弱，那他还叫做丰盛的恩典吗？如果上帝的爱不能把我从我的软弱当中带出来，那个爱还叫做神的大爱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是本着信心去相信，在生活当中也经历他的恩典是丰盛的，他的爱是够大的。那我今天在讲主日学，我就说神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你受不住的时候总会给你开一条路，让你能够受得住，那这是神的应许啊，恩典是够用的，恩典是丰富的。那福音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也就不称其为福音，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走福音的道路。罗马书8:32那里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神的应许。在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是按着神的应许真正经历他的恩典，面对我们前面的每一天，神的恩典是够用，恩典够丰富，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仰望他，仰赖他，不断的经历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需要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需要主你的恩典的光，你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切实的能够相信并且感受到。愿意主你在每一个忧伤的心灵，每一个受伤的家庭，每一个在难处当中挣扎的弟兄姊妹当中，显出你的恩典，显出你的怜悯，让他们可以切实的感受到，可以切实的经历到。主，你说你的大爱可以把我们从必死的里面救到永生的当中。主，我们今生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能被你的爱所拦阻。愿主你的爱能够让我们能够切实的经历，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他们跪到你面前向你祷告的时候，求天父你回应，我深信你也必定回应。你求天父真的是激励每一位弟兄姊妹真正有一个祷告的心，有一个祷告的生命，一直活在祷告的里面，彼此带祷，能够在主的面前一起来仰望你，一直仰望这位怜悯的神，施恩的神，带领我们走真正的福音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起立来唱一首诗歌，短歌《耶和华是爱》。